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2025年7月真的会有地球灾变吗？预言家们浓缩量说，我看到了末日海啸和沸腾的菲律宾海。泰国医生普莱泽说，三土三水两火，夏天不要去日本。包括很多敏感的普通人也开始梦见今年夏天的灾变。另一边呢，科学家也监测到三月缅甸强震以后巽他海槽异动，类似2004年巴厘岛的那种无预警海啸可能随时发生。加州外海也相继冒出了上千个海底孔洞，而检测孔洞喷发物以后，专家们发出了80年内北美巨灾的警告。还有越来越活跃的日本南海海槽，40年内引发最大 M9.1 级地震的概率又被调高到了 90%。以及这张2005年忽然被叠成大厦的台湾地震统计图，上千次有感地震，再加上今年年初科学家们从未想过的深海安康鱼游到了浅海，俄罗斯海岸爬上来一条好似长着脑袋一般的深海怪鱼，以及太平洋周围频繁出现的深海黄带鱼，它们被日本人叫做地震鱼。这是怎么了？为什么日向滩外海 M7.1 级的地震就吓得日本首相取消出国访问，留守日本备灾？日本人是不是真的已经预警到了什么？原来不只是预言和感应，我们从地震的原理出发，就将发现地球真的已经忽然迎来了一个活跃期。而这一切到底会不会在今年夏天爆发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故事。时间回到2015年，一个华盛顿大学的学生说，我找到了300年前日本孤儿海啸的元凶，是这些太平洋海底正在冒泡的孔洞。当时这位名叫菲利普的大四学生不过是在帮老师追踪海底甲烷，但他却敏锐地发现这里喷发的不是甲烷，而是淡水。更进一步了，他又大胆地提出假设，这些淡水来自俯冲带，是陆地板块和海洋板块之间的润滑剂，它们被挤压喷出，所以如果持续监测这些淡水喷拱，那是否就能评估板块运动，从而预测超级地震呢？菲利普不仅认为这有可能，还猜想300年前的日本孤儿海啸就是因为这里发生了一场超级地震所导致的。等等，你是说海啸跨越7000公里袭击日本，板块之间的俯冲带靠淡水润滑，那地幔中哪来这么多淡水啊？当时船上的同学都觉得你菲利普是不是疯了呀？可后来菲利普还是把他这些猜想呢写入了自己的毕业答辩之中。虽然听上去荒诞，但幸好导师们慧眼识珠，一眼就认准了海底喷发淡水的证据，这里竟然有淡水鱼生活。因此菲利普的脑洞并没有被忽略，而是从2015年开始就引发了北美学界的持续研究。专家们把这一淡水喷发带叫做皮提亚的绿洲，随后专家们从绿洲中竟然真的揭示出某些超级地震可预测的真相。日本元禄12年12月8日深夜，一场毫无征兆的海啸袭击日本，巨大的海墙没过山脚，海边的村庄消失了，听不见呼喊与求救，只是山势当中的僧人们隐约感到黑漆漆的夜幕中大海从自己脚下卷过。预计当时的浪高在5到10米之间，横扫半个日本，从北部的仙台到南部的田边全都遭了灾，无数家园和商铺被夷为平地，城堡的护城河被冲毁了，海边的渔村十不存三。可海啸发生之前呢，周围没有任何地震，甚至海啸过后，日本学者和僧人们也都对这次海啸一头雾水啊。更有顽固派认为这根本不是海啸，哪怕你听到的是海啸，看到的是海啸，淹过来的也是海啸，可没有地震就不算是海啸，这是涨大潮，孤儿一般的超级大潮。好吧，日本人来不及争吵，因为很快元禄大地震又来了。这可能是一场 M8.1 到 8.6 级的强震，正中在东京外海的相模湾海槽当中，半个东京被夷为平地，无数建筑葬身火海，一切发生在凌晨两点，所有人都熟睡的时候。而仅仅15分钟以后呢，5到8米的海啸又在夜色中袭击了陆地，数万人罹难，甚至不分平民与贵族。天皇因此改元，将元禄年号改为保永，希望得到上天的宽恕。 可保永了，这个年号也并不吉利啊。仅仅4年以后，更可怕的保永地震又来了。这是一场预计规模达到 M8.6 到 9.3 级的日本最强地震。如果当真有 9.3 级，那么这相当于10万颗广岛原子弹在日本南海海潮中爆炸。当时是1707年的10月28日下午2点，6万栋房屋顷刻间倒塌，火灾四起，山体滑坡，奈良盆地甚至出现了土壤液化的现象，大地如波浪般起伏。我这里大概帮大家找了一段去年能登半岛强震地面液化呼吸的影片，还有相关的原理解说，是说因为地下水被直接挤入了地表，让地表变成果冻，大家不妨感受一下。这还没完呢，回到1707年的那个下午，地震过后紧接着海啸又来了。在土佐，幸存者们记录下来了26米高的青天海墙，半个西日本在燃烧。而仅仅49天以后呢，富士山又喷发了，从腰部喷发出3个火山口，喷发持续了整整15天，其中最强烈的4天呢，滚烫的碎石流被喷上了近1000米的高空，向东直到海边，再如滚烫的地狱一样落下，人们就像在地狱中挣扎的蚂蚁。而与此同时呢，中国清朝的湖州府志中也记载河水暴涨地震，这就是元禄保永年间的地球灾变，恐怕没有任何一个日本人想再经历一次。而他们研究后发现，这一切似乎有迹可循，从孤儿海啸到元禄地震，再到保永年间的南海海潮总爆发，它的源头当真是在7000公里外那些喷发淡水的海底孔洞当中吗？如果是这样，那北美方面又为何没有对这场灾变的记载咯？深入调查，原来这位举着圣鱼的北美印第安人后裔似乎能说出当年的传说与现实。这位印第安人后裔来自著名的支奴干族，支奴干既表示强大的战士，也表示吃鱼的人。他们世代生活在哥伦比亚河下游和俄勒冈州的海岸，渔猎为生，被高高举起的鲑鱼这是他们的圣鱼，而那些被美国水兵们抱起的巨型黄带鱼这是他们眼中的魔鬼鱼，来自深海，预示着地震、山崩和海啸。支奴干人说，1700年的北美巨灾不是没有记载，而是能记载的沿海居民都已经在那场惊天灾变中化作了如森林一般的幽灵。说着，这些支奴干人将科学家带入了内斯科温鬼林，这是一大片矗立在海水当中的云杉森林。但为什么会长在浅海当中呢？云杉不应该长在山坡和内陆当中吗？支奴干人告诉前来考察的专家，这也许就是你们要寻找的记载。当年的山崩与海啸让山坡像鱼礁一样的起伏，巨大的云杉如同风中的蕨类植物，接着海墙没过了整座山丘，像石脸一样将内陆压低，变成了海岸。果然，专家们沿着支奴干人指出的线索，又发现了北美沿岸30多座鬼林，以及深入内陆160公里的众神之桥，这是上亿立方的山体滑坡阻塞了哥伦比亚湖啊。而挖开地面呢，也真的出现了厚厚的海水沉积层，这就是当年巨大海啸的见证。恐怕这的确是对半个北美进行天地再造级别的灾变吧。而除了少数幸存的支奴干人，我们曾经对此一无所知，因为当时的世界地图还是这个样子，现代文明并未探索北美西部。然而，这些巨大地震海啸的能量之源究竟在哪里呢？继续破解地震与火山专家们从那些海底喷泉中发现的秘密，并给我们描述了这样几段地球的原理。首先，地球被大体分为这样一些板块，这些板块之间如何拼接，并不是像拼图一样平整的连接，而是互相叠压移位的。通常海洋板块在陆地板块下面向下俯冲，这些俯冲带表现在地球上呢，就是各大海沟与海槽。接着这个挤压俯冲的过程，陆地板块会因为摩擦力一点点的被压弯，就像慢慢蓄力的臂力弹簧一样， 等到哪一天这个蓄力达到了极限，陆地突然回弹，这就将在海槽内释放巨大的地球能量，引发地震和海啸。然后据看，日本其实就长在北美、欧亚、太平洋和菲律宾海这四大板块之上，太平洋板块正在挤压着向菲律宾海板块底下俯冲，这造就了世界上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接着菲律宾海板块呢被挤得不行，于是他就又疯狂地向欧亚板块底下俯冲。他个头小，像个钻石和钢蹦，而他两边的欧亚板块和太平洋板块呢也是身形巨大，寸土不让，不断的施压。于是这个俯冲带就成了世界上最狂躁的海槽之一，日本南海海槽。然而太平洋和欧亚板块又在被谁挤压和推动呢？我们先看太平洋板块这边，发现没有，原来太平洋板块和北美板块之间还有一个更小的胡安德富卡板块，这里是一个狂躁的地球隆起带，可能是因为一条超级地幔柱在这下面持续的喷发循环，因此在地表上呢，太平洋板块和胡安德富卡板块之间就是一条贯穿了整个太平洋的洋中脊，不断的在向两边推，这就是太平洋板块的动力来源。接着按理说，小小的胡安德富卡板块直接承受了约等于推动半个太平洋板块的巨大推力啊，它应该比日本那边的南海海槽更暴躁啊，可为什么感觉北美加州黄石温哥华这边并不是天天火山地震，比日本那边好多了呢？原来很有可能这正是2015年菲利普发现的秘密，胡安德富卡板块与北美板块的俯冲之间存在大量的淡水润滑。后续研究证明，皮提亚等绿洲已经持续喷发了至少1500年，形成了稳定的淡海水盐度，就像河流入海口一样，可以供各种淡水鱼虾生活。可是下一个问题，地幔中真的有这么多淡水作为润滑剂吗？目前虽然我们对地幔的了解还十分有限，但是就在最近几年，通过观测北京地下的异常点，我们几乎可以确定地幔中的确有大量淡水存在，仅仅北京地下700到1400公里的地方就有至少相当于整个北冰洋总水量的淡水储量。它们就像大地的润滑剂，驱动着板块构造，并且导致板块在地球表面移动。一位科学撰稿人曾说，看看我们的姐妹星球金星，金星内部十分炎热且干燥，没有板块构造，所有的水可能都被蒸发了，没有水就没有板块，这一系统被锁定，就像因为没有润滑油而生锈死亡的锡人一样。所以还记得我们聊过的板块位移学说吗？曾经获得过爱因斯坦背书的地球物理学说也是电影2012的原理蓝本，其中不也说地球板块是支撑在一层非牛顿流体之上吗？这层非牛顿流体会不会就是地幔中的这些淡水层呢？2012中描述的那些板块位移、地壳失速、天地瞬间再造，真的会因为这层淡水层的异变而突然到来吗？也许这些离奇的学说我们还难以证明，但是我们目前几乎已经证实皮提亚的绿洲下那些淡水喷口就是润滑胡安德富卡板块和北美板块的润滑油。我们接着按照这一思路设下，如果哪一天这边的润滑突然被卡住了，所有的推力全部向北美板块和日本那边输送，会发生什么呢？很显然，如果你掰过臂力计就知道，左右两边将会因为你的臂力不支而相继爆发猛烈的回弹，巨大的海啸地震将在两边依次展开。而这不正是300年前天怒宝永年间我们所见证过的东西吗？或许故事分享到这里，你也在心中默默许愿，千万别又卡住了呀。然而现实之神却好像在低语，2025我有点卡住。2004年8月10日，加州外海忽然出现了这样一条巨大的深海黄带鱼，直接被游泳者发现并搬运上岸。这条鱼身长 3.6 米，被发现时已经死亡。黄带鱼是世界上最长的硬骨鱼品种，头顶、下巴、尾鳍上都有多条红色的触须，长相相当梦幻。这条黄带鱼上岸后，负责研究的海洋学者弗拉布勒表示，自1901年起， 加州警部击过20次黄带鱼，它们通常居住在200到1000米深的海底，即使死亡，尸体也很难漂流到海岸。另外，在欧洲、北美和日本传说中，黄带鱼都与地震灾难有关。而果然呢，加州这条黄带鱼上岸后仅仅两天，当地发生了 4.4 级的地震。或许这和海潮类的某种变化有关。虽然目前科学家们还没有找到直接证据，但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前有20条黄带鱼被冲上了海岸。同时311大地震前7天，日本茨城县54头鲸鱼搁浅，4天后呢，也就是地震前3天，日本三陆又出现了358头海豚搁浅，连绵数公里。科学家们目前将这统称为地球宏观异常现象，除了各种动物，还包括地震云、地震光。比如这个就发生在今年1月台湾嘉义，当时嘉义地震时拍到的地震闪光，肉眼可见，紧接着还有地名和动物异动。最诡异的是今年2月，西班牙科学家在加纳利群岛的浅海中拍到了一条深海安康鱼，它通常生活在200到2000米的深海，身体结构无法适应浅海的低压，它会很快死亡，这种现象从未见过呀。是否因为它提前感知到了某些深海海槽当中的温度和磁场变化，而生理失衡误入浅海了？或许接下来的研究又真的揭示出了某些地震与海槽温度的关系。最近几年，加州地震越来越频繁。很显然，这些地震的能量来源一部分就来自我们前面聊过的胡安德夫卡板块俯冲。虽然这个俯冲有淡水润滑，但摩擦力依旧会让俯冲面升温。果然，检测那些绿洲喷口了，它其中的淡水水温也的确比周围的海水要高9摄氏度。接着，从2015年开始观测至今，这10年间，它的平均流量增加了 80%，温度上升了 1.2 摄氏度。所以这是否意味着这两个板块之间的俯冲摩擦力也变大了呢？毕竟我们观察到了渗出来的润滑液变多了，且变热了。而这种热量反映到我们难以观察的海槽深处，是否就会引起那些深海鱼的生理失衡，游向浅海呢？虽然这些猜想目前还难以验证，但是通过对绿洲喷口的监测，我们几乎可以肯定胡安德夫卡板块和北美板块之间最近几年似乎真的有点卡住了。这是超级灾变蓄能的前奏啊，也是科学家们发出警告2050年之前北美巨灾概率为 37%， 如果情况得不到改善，那么2100年之前北美发生最小 M9.1 级地震的概率为 90%。所以加州大地震那部巨石强森的经典灾难片真的不是危言耸听啊。另外，科学家们为什么给这片绿洲取名皮提亚？这可是希腊神话当中的预言女神啊，坐在一座建造在地裂带上的神庙当中，靠呼吸地裂硫磺等气体的方式进入通灵状态，传达阿波罗的神谕。真的，有时候科学家很多事儿不方便直说，但他们总会用这种神话命名的方式来向我们暗示。但愿今年七月之前，他别真的卡死了呀。2025年3月，缅甸强震，这一震呢，就震出来一个十分神奇的泰国预言家普莱医生，他提前四个月就精准预言了这次缅甸地震。甚至就连这场强震让泰国曼谷受灾的细节都给说中了。然而缅甸地震曼谷遭灾，这不仅800年来没出现过，就连科学上也解释不通啊。我们将前面的板块图放大，就会看到缅甸在欧亚板块和印度板块交接的地方，而曼谷呢？曼谷在巽他板块之上啊，周围没有任何压力，稳如老狗，很少地震。可是如今可是板块异动的2025年，缅甸为何强震？原来是印度板块忽然加速了，向北猛挤欧亚板块。同时注意看，驱动印度板块的那条洋中脊了，也在驱动印度板块边缘的这个缅甸板块向下俯冲，它也正在向北向东挤压整个巽他板块，也就是东南亚。 这些印度板块对欧亚板块和巽他板块的挤压呢，最终导致了三月缅甸石阶的强震。同时这次震源很浅，通过地表的沉积层将地震波传递到了很远的地方，比如中国云南和泰国曼谷两边都晃得很厉害。如今科学家们十分关注喜马拉雅山地震带和巽他海槽地震带，因为印度板块最近几年忽然变得暴躁，科学家们警告未来30年内喜马拉雅山发生 M9 级强震的概率为 35%， 而未来10年内巽他海槽发生 M9 级地震的概率为 55%。 而如果这里的海槽发生强震，那就是2004年巴厘岛海啸的翻版，海啸说到就到。也许这就是普莱医生预言三土三水两火今年夏天其中两火就将到来的原因吧。仔细分析他的预言呢，夏天不要去日本，这很可能是指受太平洋板块和菲律宾海板块挤压，日本南海海槽可能爆发地震引发火山。而另一火呢，普莱医生不止一次暗示过印尼很危险，而印尼这不正是和日本一样长在巽他海槽上的陆地吗？会不会今年夏天这边来自印度缅甸方向的压力也会压爆巽他海槽呢？真的就像我们前面分析龙树那样的故事一样，有时候仔细分析这些预言家的故事，你会发现背后竟然都能与科学暗暗相合。这里就不再细说普莱的故事了，他的各种科学分析可能比龙树那样更加有趣，甚至涉及到一个意识与物质的本源问题，这个我们有空再加更一期细说。总之了解了印度缅甸和太平洋菲律宾海左右两边的压力以后，我们再把视野放回到这张台湾地震的可视图，你是不是忽然明白了什么？台湾菲律宾外海龙树亮预言的那个爆发点，这竟然真的在这两大股压力的中央啊。但幸好台湾长在欧亚大陆之上，地形抛开来看呢，中间有3900多米高的玉山，东边还有断崖状的海底盆地，这都将是保护台湾的有利地形，因为海啸形成还是需要满足一些地形条件的。海浪不过是海面被风吹动以后形成了一个个孤立小波峰，能量很小，防浪堤就可以轻松地抵挡它们。然而海啸就不一样了，它蕴含着巨大的地震能量，波形又厚又长，就像一堵海墙，而且它的速度比风速什么的可快多了呀。比如311大地震的那个海啸在外海形成时速度高达900公里每小时，比飞机还要快。虽然传递到岸边的时候速度已经大大减弱，但是这还是一整堵海墙的能量啊。当它越过防浪堤，那真的就像是十年一样，从当年的这些画面里我们就可以看到。接着这里还有一段日本模拟的海啸现场，千万别小看新闻里说海啸高度才几十厘米，想想不过没过小腿而已啊。但哪怕它只是没过小腿，也是一堵能量之墙，就像你看到的这样，人体无法站立。然而海啸虽然可怕，但它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需要一段浅滩来叠加能量。因此我们展开台湾的地形就会发现，台湾东边是断崖状的海底盆地，这根本无法叠加海啸波啊。因此哪怕真如龙树亮预言的一样，台湾东边的菲律宾海爆了，所引发的海啸一路传过来，也恐怕是强弩之末，杀伤力有限。南边的情况类似，也是坑坑洼洼的海底盆地，难以传递海啸波，唯一害怕的就是马尼拉海沟，如果这底下爆了，可能会引起大海啸袭击高雄和台南。然而这条马尼拉海沟呢是错位的，是巨大的欧亚板块在下，菲律宾海板块在上，因此相对稳定，不太容易发生大地震，可以暂时放心。北边的情况就稍微有点复杂了，这里有一段平缓的海底结构，而且它指向了东北方地震频发的日本，所以如果当真这里的海槽爆了，那么有两种情况，第一是日本的南海海槽爆了，那么距离还远着了1600多公里，海啸过来还需要4-5个小时，足够撤离，而且能量一路衰减，哪怕是 M9 级大地震，海啸过来的时候呢，预计也只有1-3米，最极端的情况很难超过5米。 第二是琉球和那霸那边的冲绳海潮爆了，那距离就比较近了，船岛也比较顺畅，海啸可能半个小时就到。但还好今年夏天的各种灾变预警似乎和这边的海沟海潮关系不大，它暂时比较稳定。最后哪怕是五到十米的海啸袭击台湾也别怕，从 3D 图上看，台湾中央的山脉就像一堵屏风，3900多米高啊，这足以抵挡任何海啸，它将死死地守卫台湾西部和台湾身后的香港、广东以及福建、浙江沿海。然而相比于台湾的天土地形呢，日本的地形就真的有点天坑开局的意思了。2011年的311大地震 M9.0 级，震中就发生在这个位置，是旁边的日本海沟被挤爆了，然后这一路缓坡又形成了海啸波叠加的完美地形，于是大约30分钟之后了，海啸袭击了福岛。虽然地震突然，但好歹海啸一路过来还有30分钟的时间留给你撤离。可是如果今年7月真的是南海海潮爆了，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地形，这真是半个日本都长在南海海潮上了。专家预计届时海啸只需要数分钟就将登陆日本，速度极快，每小时800-900公里那种，浪高极高，动辄10-20米那种，这是各地预测中最悲观的哥勒山市，它将直接在短短2分钟后就迎接20米高的海啸之墙。接着是这样一些地区的模拟和预测。所以这就是日本恐惧南海海潮大地震的真正原因，在他们的预估中，这将导致32万人罹难，其中23万人死于海啸，8万人死于房屋倒塌，1万人死于火灾。而且这是一场周期性的浩劫，日本历史上平均每100到150年就会爆发一次南海海潮大地震。也许很多人会担心日本将因此沉没，毕竟那部科幻电影就是这样演的，南海海潮加富士山喷发加首都区直下地震导致了日本沉没。但其实呢，这次我仔细查询资料的时候发现，日本竟然会因为南海海潮大地震而变大。比如这张卫星照片，在经历过几次大地震以后呢，上轮岛是黑岛渔港竟然明显变大了很多。因此现在看看龙树亮漫画里的预言，他的梦似乎就真的更加可怕了呀。因为他写道，海侧陆地扩大了1/3到 1/4，我们上次聊的时候我还将之解读为海啸蓄力造成日本陆地扩大1/3到 1/4的海退，这种级别的海啸确实有点不现实啊。但如果我们现在再看，这是南海海潮大地震以后日本隆起造成的陆地扩大了，这似乎更有可能。而如果扩大这么多，那可想而知龙树亮看到的今年七月，这是一场何等规模的南海海潮大地震呢？接着另一个方面，科学家们也发现了南海海潮大地震的隐性已经被点燃，它叫做曼华仪，这背后的原理竟然还能与日本神话中的预言相匹配。2024年8月8日，日本九州宫崎县近海日向滩发生 M7.1 级地震，宫崎港观测到最高 0.5 米的海啸浪高。按理说这在日本算不上什么大灾，可为什么听闻日向滩地震以后，首相却连夜取消了8月9日飞往中亚的外事访问，留守日本备灾呢？原来这就是专家眼中南海海潮大地震被点火的前兆。在日本神话中，日本南海海潮底下有一条地龙，地龙的头就在日向滩宫崎县一带，它被一系列曜石镇压和封印着，如果曜石被破，地龙就会引发毁灭日本的灾变。听上去虽然荒诞，但这却也是一个能与现代科学完美匹配的神话预言。比如日本专家们已经发现了曼华仪的板块运动规律，那就是在俯冲板块上经常会出现这样一些缓慢的板块滑移变形。一方面它是天然的能量释放机制，虽然会持续造成很多甚至都没有感觉的小地震、慢地震，但它却能像皮提亚蒂绿洲那边一样帮板块之间卸掉一部分能量，从而避免引发大地震。 可是如果这种漫画仪忽然出现在了巨大的地震能量聚集点周围呢？就像你掰臂力机已经掰到了极限，肱二头肌都开始发颤了，这时候有人用羽毛烧了烧体的肱二头肌，那还不瞬间爆了呀？果然，日本专家进一步研究发现，311大地震之前两个月，震源附近出现了漫画仪。2014年墨西哥大地震之前两个月，震源附近也出现了漫画仪。还有2014年的智利大地震之前，也观测到了漫画仪。接着，这是一系列日本专家观测到的南海海槽附近漫画仪的情况。他们这边的漫画仪竟然和那条地龙钥匙的传说一模一样，会一点点的朝着南海海槽的方向传递能量，释放隐信。从2002年开始，这种隐信传递已经发生过多次，就像是钥匙从日向堂开始一点点松动的迹象啊。果然，到了2024年8月8日，日向堂 7.1 级地震，这被日本专家们解读为钥匙已破，随时准备迎接南海海槽大地震的信号。其实，钥匙、地龙这背后的传说与科学还有很多故事可以细说，比如新海诚的灾变三部曲讲的其实就是这个，甚至被上升到了某种灾难哲学的高度，具体我们会员频道细说。总之，这就是日本人看待今年夏天巨大灾变的态度，迫在眉睫且无法逃避。可究竟这场灾变何时到来？这里还有两项日本人的科学预测书。这里是日本岐阜县的一座山洞，其中是一条笔直的金属管向内延伸1500米，尽头处呢是一台激光发射器。原来这是在靠激光检测陆地极微小的形变，当陆地出现任何拉伸和变形时呢，管道中飞速往返的激光就会产生数据变化。新谷昌人教授希望通过这些微小形变的数据来提前预测大地震。另外，在外太空，这位日治信介教授也发现，似乎大地震前震源上空的电离层电子都会发生异常。比如311大地震当天，日本东北部的太空区域就出现了明显的电子数变化。发生地震的中午2:46，恰好是电子数量达到顶峰的时刻。所以，如果这一规律的确可行，那我们至少可以提前1小时预知大地震。因为1小时前电子忽然开始累积攀升。果然，进一步统计了2004年巴厘岛海啸的地震前也是大约1小时电子开始攀升，还有2014年的智利大地震也符合这一现象，但似乎只给出了20分钟的预警时间。日治教授对13场大地震进行了分析，其中10场符合这一现象。目前虽然还不清楚这背后的原理，但日治教授的方法已经被运用到了监测南海海槽大地震当中。然而，这里还有一位镰田教授，他却是悲观的末日派。他在不断的警告日本正处于地质灾害套餐随时发生的高风险区，他用令人不寒而栗、影响难以估量等词汇来形容南海海槽大地震的破坏力，并直言日本民众的防灾意识还远远不够，呼吁社会各界提高警觉，做好最坏的打算。南海海槽大地震、富士山喷发、首都直下型地震，大约就和我们前面说过的那种地面液化类似。这三项呢，就是他所谓的地质灾害套餐。最后，他给出的时间是2030年到2040年之间。所以，我们是否可以类比1700年代元禄保永年间的灾变？2005年7月或许是远在地球另一边的大地震，比如北美看似与日本毫不相关，但地球它是一个联动的整体，最终的巨大灾变将会在2030年代日本南海海槽附近迎来总爆发。别忘了，曾经科学家们从冰心地层中挖出来的邦德周期也将下次灾变和天地再造的时间指向了2036年呢。或许我们真的是都将见证地球天地再造、沧海桑田的一代人吧。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 听完以后忽然觉得板块位移天地再造也没那么荒诞的呀。